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圣诞节是普世欢腾的日子，人们庆祝耶稣降生。但是，当我们开始了解基督所受的痛苦，我们对他的感恩和崇拜就会变得更加的深切了。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的分享。今天我们会透过新约圣经作者的观点，一起来仔细的看看基督的生平。我们从他们的角度看到世人对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所存的那些个误解，以至于他最终要接受代赎的死亡。我们会继续探讨立定根基向下扎根这个主题。今天的题目是当神人住在我们中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耶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谁呢？你可能会很惊讶，自从第一世纪耶稣住在我们中间，人们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了。耶稣基督的身份一直是引起争议的问题，答案从魔鬼到神都有的。所以知道耶稣是谁就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就不知道如何解释他的一切作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耶稣的一切作为，那么我们可能就无法将自己献给他，因为你不会相信一个陌生人，你也不会将自己献给一个不可信赖的人。我要带你看几个例子，从主耶稣的年代问题就已经出现了。今天我们会中览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从第二章开始，我们来看看这些意见到底是多么的分歧。首先我们看见一群人，他们是东方的博士啊，这个时候耶稣已经降生了。那这些博士们呢，他们看见了那颗星星，很明亮的星，于是呢就千里迢迢的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就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他们心中毫无疑问的，他们知道那颗星星代表的就是那个婴孩，那个婴孩是一位君王，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呢，他们就特地要来朝拜他。这个婴孩长大成人，在30岁那年他受洗。根据马太福音的第三章16节到17节，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从天上就有声音出来，宣告他的身份。马太福音的第三章16节就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第17节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的心中也是毫无疑问，神他说，我已将儿子赐给你们。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和几个门徒在山上，耶稣他变了形象，从天上来的声音又再度出现了，也说了同样的话，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博士和父神都没有疑问，博士们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么父神说他是我的儿子。但是那些住在地上平凡的人们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马太福音的第9章第10节， 法利赛人对耶稣最好的称呼就是他是一位老师，一位拉比。我们看到第九章第十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他们说，我们认为他是一位老师，他坐在你们中间教导许多道理，我们称呼他拉比。不过呢，情况急转直下，同一章的第34节，这同一群的人后来却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他是仇敌，他的能力是从地狱来的，地狱是他的主人。不过呢，并不只有敌对耶稣的人才对他的身份感到困惑的。当你看马太福音的第11章，你会很惊讶地发现，有一个曾经为他施洗的人，现在也在怀疑他的身份，那就是施洗约翰。马太福音11章第2节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好，我觉得非常吃惊哈。这个人他曾经为耶稣施洗，这个人曾经说过，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曾经说，你们要跟从他，就算我弯下腰来为他解鞋带也不配。可是现在呢，约翰他却是希望换面了，他心中疑惑地说，你就是将要来的那一位吗？或者我们要等候别人呢？哎呀，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谁，你的作为似乎不太像弥赛亚应该要做的事，我开始觉得很怀疑，哎，你到底是谁呢？如果这还不够糟，那么你可以想一想，耶稣他自己的家人，还有他家乡的朋友，在马太福音的13章第53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54节，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来，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55节，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56节，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所以你看，这一段经文粉碎了玛利亚是永远童贞女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义啊。玛利亚后来她还有其他的孩子，也就是耶稣的其他的兄弟姐妹，可以应该说是弟弟妹妹。而耶稣呢，是首生的，是头生第一个孩子。但是呢，你看他们看着耶稣说，哎，这不是和我的孩子一起长大的小孩吗？这不是和我的孩子一起玩捉迷藏那个小孩吗？哎，这不是在他父亲的木匠店里面我们看着长大的那个人吗？哎，他不是那个木匠吗？他不是那个耶稣吗？哎，他从哪里有这种神迹异能呢？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赞赏他，尊敬他呢？哎呀，他只不过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和我们没有什么差别啊。所以你看，这些他家乡的人是非常的困惑的，他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呢？第51节就说，他们就厌弃他。哼，你竟然敢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算了吧，你只是约瑟的儿子罢了。如果这还不够糟，那么现在请你先记住这一段经文，然后呢，我们现在翻到另外一卷福音书，就是马可福音第3章啊，马可福音第3章，我们来看一看。我要你特别注意耶稣他自己的家人，先知回到本乡不受到尊重已经够糟了，但是呢，当你回到自己的家，听见我们待会儿要看的话，哎呀，那真是一种羞辱和伤害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3章的20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好，现在请我们看第21节，耶稣的亲属啊，我认为这里是指耶稣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兄弟姐妹，甚至母亲，也许他的父亲当时还在世上啊， 所以他就说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我们知道事实上他的弟弟雅各一直等到耶稣他复活以后才相信他的，雅各与耶稣是一起长大的，要相信一起长大的兄弟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是吗？好，那么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呢提到了一位政府的官员，也就是分封的王希律。好，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十四章第一节说，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第二节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你看到希律他是很害怕耶稣是不是约翰的鬼魂，因为耶稣曾经对他说啊，你现在犯罪了。后来呢，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啊，希律看了心里欢喜啊，就随他所求的啊，这个女儿所求的，就吩咐人将约翰给砍头了，给杀了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希律就想说，哎呀，是不是约翰的鬼魂来找我了啊？那不是耶稣，那一定是啊复活的施洗约翰啊。所以希律他就说，那根本不是弥赛亚，那是约翰从死里面复活，我逃避不了他的报复。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你以为只有某些人才会困惑吗？现在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交谈啊，他在第十三节就直接问他的门徒们，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呢？第十四节门徒就回答耶稣了，我猜想他们当时在打呵欠哈，他们很从容的就说，哦，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啊，有人说是以利亚啊，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面的一位。你看在这片刻之间呢，这位作者马太就轻轻的顺带一提，向我们清楚的表明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耶稣到底是谁啊。先前我们看到希律他说啊，他是约翰从死里复活，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面临死前还在问说，啊，你就是那将要来的那一位吗？东方的博士们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么现在呢，有一群人说，哦，他是以利亚，他是耶利米，他是某一位先知，从死里复活了。很多人都同意希律的说法，他们说啊，你一定就是约翰。但是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呢？你可能会认为耶稣已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当中服侍了这么久，最后他应验了先知的意象，骑着小驴驹进城，那么众人呢都挥舞着棕树枝，把树枝铺在驴子的脚下。即使这样，耶路撒冷大部分的居民都应该知道耶稣他就是弥赛亚，但实际上呢他们并不知道。所以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你看见耶稣光荣进城的时候，这群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好，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第十节就说，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十一节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有些人喊着说，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他们是在引用先知的话，但是呢有很多人却是站在后面摸着他们的胡子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家伙是谁，也不知道他自以为是谁，我完全都不知道。压力和冲突逐渐的上升了，现在耶稣受审问不是一次，而是六次受审问，全都是私底下进行的，全都是违法的，那是司法史上最错误的一次审讯。每一个对耶稣的审问都是违法的。耶稣他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说，该亚法看着耶稣的眼睛再度质问他的身份。我建议你是一节一节仔细来看，我希望你从圣经中看到 我希望你去感受当时的情景。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6章第63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好，基督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每一次你看到基督这两个字，都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弥赛亚。所以大祭司是在说，告诉我们你到底是不是受膏者，就是神的儿子。我们不知道你是谁，我们只听说你宣称你自己是弥赛亚，现在你告诉我们吧。64节，耶稣就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这句话就构成为借口了。所以呢，大祭司接下来就撕裂了他的衣服，大声喊着说，你这个亵渎神的人。啊，他对那些控告耶稣的人就说，你们听听这个人说的话，你这个亵渎神的人。好，我们看到第65节，他就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个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所以呢，他们就把耶稣交给比拉多了。比拉多的情况则是相当的特别，很值得探讨。比拉多他现在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一方面呢，罗马人已经不太信任他了，那另一方面呢，他本身敌对犹太人，因此呢，犹太人也很痛恨他，他们发起了好几次的叛变，反对他来做犹太人的统治者。所以呢，比拉多他正陷入所谓这个水深火热之中，束手无策。现在呢，这个犹太人把他们心目当中的头号的罪犯推到他的面前了。比拉多必须要搞清楚，这个自称为神儿子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这个宣称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罗马人，有很多的神明。但是呢，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呢，却是非同小可了。因此呢，比拉多他必须要用犹太人的眼光和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不能够忽视他们。如果他置之不理的话，那么就会再有叛变发生了，说不定比拉多他就官位不保了哈。所以你注意看，犹太人需要罗马的当局来处死耶稣，因为他们不能够执行死刑啊，那是在罗马的法律底下，所以呢，他们必须要透过比拉多来审理。但是呢，这位比拉多却不想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你仔细去读整个的故事和所有的记载，那么你就会知道，比拉多他一直避开耶稣的案件。他曾经把耶稣交给希律说，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吧，让希律来做决定吧。但是后来呢，耶稣又被送回到比拉多的面前了。好，我们看到这些情节，他们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7章里面，纵横交错哈。现在我们来到第11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现在要请你先记住这段经文，然后呢，我们会翻到另外一卷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第18章啊。约翰福音第18章，你必须要翻到这里才能够了解事情的发展。因为呢，这位使徒约翰他写下了马太他忽略过的事情，那原因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先不谈，那他自然有他的道理理由哈。啊，对，最后呢，我会再来做解释的。好，首先请你就看约翰福音的第18章33节，这里有发生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审问。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35节，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所以你看，把比拉多跟犹太人相提并论，对于比拉多来说是一种侮辱啊！他说，我才不是跟你们犹太人一伙的呢。所以35节后面就说，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36节，耶稣回答就说了， 啊，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了，这样你是王吗？你看比拉多他正在努力了解，哎，这个人到底是谁呀？我想比拉多是唯一尝试做好审问工作的人，你必须要对比拉多是有一点敬意的，至少他尝试过。虽然他从耶稣那里是问不出什么个名堂，但是呢，他还是继续在问，他在问说，你是谁呢？约翰福音的19章第9节说，比拉多又进衙门，你看他来回走了好几趟了，去百姓那里又回来，又去百姓那里又再回来，现在呢，他又回到刚刚进行审问的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我们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好，我们看到第9节后面，耶稣却不回答。第10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说，你根本没有权柄的。这句话一定是叫这个比拉多吓得从他的宝座上跌下来。耶稣说，你根本没有权柄。耶稣完全不受威胁的。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27章，请你看第19节。比拉多的妻子打发人来说，这个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于是呢，这个比拉多就洗手了，他就把他的手一洗，他就说，我跟这个耶稣的案件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把他带走，按照你们的意思处置他吧，我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什么罪过，记住哦，他是无辜的，但如果这样会引起叛变，就把他带走吧。我甚至要用巴拉巴来跟你们还价，你们却要释放巴拉巴，好吧，那你们带走耶稣吧。于是呢，他们就做了一个牌子，按照当时的习俗啊，他们会做一个牌子放在每一个犯人的十字架上面，当时呢，这个牌子上就会写上这个犯人的罪名，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能够看见，因为在公共场合来执行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死刑，可以杀一儆百，防止罪案再度的发生。那么根据第19节呢，他们就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那是比拉多他所写的，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呢，犹太人的祭司这些祭司长确实很不满，说什么，怎么这样写我们不要这样写。但是呢，第20节说，有许多犹太人念那个名号，那是用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写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第21节，犹太人的祭司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他们说，哎呀，这有很大的分别啊，当你把牌子放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就等于是宣告说他是谁了啊，我们要每一个路过的人都知道那个身份是他自己宣称的啊，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王。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从坟墓里面出来，他以复活的身体宣告得胜，并且呢对他的门徒说话。所以你看到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很有意思哈，耶稣提到旧约里面那些有关于他的话，这边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有好几次带人去纵览整本的圣经，从律法书、诗篇、先知书给他们解释他自己的身份啊，这就是其中的一次。耶稣他说，你们看见了吗？那一段话是指着我说的，你们看这段话，这段话也是指着我说的，你们看见先知所说的吗？我应验了先知的话。 所以24章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耶稣他说，各位，你们身处这个时代的转折点，实在享有特殊的地位，你们看到我所成就的这一切，现在我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向你们宣告，这就是真理。正如我所说的，我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乃是神人合一啊。正如同接下来约翰所写的，在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你现在收听的是《生活之光》，正在播放的是史文道牧师的讲道系列《立定根基，向下扎根》。在下一回的节目，我们会从《约翰福音》1章开始继续的讨论，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